先知书，请大家先拿出圣经来，翻到你们前面的圣经目录，从以赛亚书看起。那以赛亚书是先知书的第一本，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书，一直到但以理书，这五本叫做大先知书。从何西阿书开始，一直到马拉基书，这十二本叫做小先知书。那合起来这十七本书就叫做先知书。大先知书虽然是有五本，但是它的作者只有四位，因为有耶利米书跟耶利米哀歌是同一位的作者。十二本小先知书是十二位的作者，所以先知书十七本合起来作者有十六位。这十六位作者他们所生活的年代是大约来说，用整数来说是主前800年到主前400年，是400年的时间。从一开始最早的先知像阿摩斯、以利亚他们开始，一直到最后的先知撒玛利亚、马拉基，前后大约是个400年。400年的时间，神借着众先知向他的百姓说话。那400年之后就有400年的沉默期，从主前400年到耶稣来，这中间400年的沉默期没有先知说话。但是到耶稣来的时候，就是神的话自己来到人间，那个时候神借着他的儿子向人说话。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先知书它的内容，我们用一个最快的方法来看一遍。请翻到以赛亚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好，那么第二节、第三节是全部先知书的开场白，怎么说呢？说天哪，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这是一个父亲在控诉他的儿女远离了他。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那我们再翻到马拉基书，第四章的最后两节，马拉基书第四章的第四节跟第五节，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哦，以利亚以前已经来过了，但是神要第二次差遣先知以利亚，就是像以利亚那样子的先知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所以先知书一开始是讲到父亲跟儿女的关系，先知书结束的时候还是讲到父亲跟儿女的关系，就是整个的这400年的先知期间，这些儿女并没有归回到父亲那里去。那要到将来再来一位先知以利亚来的时候，那个时候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那这就是全部先知书的内容，我们很快的已经看完了，就是讲到父亲跟儿女之间的关系。那我们来看看这位在先知书结束的时候讲到的这位以利亚，那他是谁呢？请翻到马太福音第十一章，耶稣在说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的十三节跟十四节两节，耶稣讲到这个施浸者约翰马太十一章十三十四，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好，从耶稣的口中我们知道施浸者约翰他就是那位以利亚。那我们看看，再请翻到马可福音的第一章，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样子说，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换句话说，有一个开路者，这个前驱哈，弥赛亚的前驱，他在前面，他是一个使者，他在那里开路，他是一个预备道路的人。那这个预备道路的人是谁呢？第四节照着这话，约翰来了，他就是那位以利亚。然后他自己不是弥赛亚，他是给弥赛亚开路的。那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那就是整个的先知书最后是应验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就请大家以赛亚书的第一章，好，麻烦你放一个指头在以赛亚书的第一章，然后再翻到马太福音的第一章，也放一个指头在那里，最后请你翻到新约的最后一本书，就是启示录的第22章，然后放一个指头在那里，然后你比较一下你所夹的这两个部分，前面的那一部分就是先知书它的篇幅大概有多少，那是从以赛亚书第一章到马太福音第一章，然后后面那一部分是马太福音第一章到最后就是整本的新约圣经，大致上你可以看到他们差不多的篇幅。这是新约就是说先知书呢，它其实篇幅很多，它你要读完它的话就跟读一本整本的新约圣经差不多的。那我们先有这个心理上的预备。好，那我们来看一看如何读先知书，我们现在来进入主题。我给大家所预备的这个投影片，另外我还写了一份的讲义，大概是9个配集的讲义。那么今天结束之后，我们会把这个投影片以及讲义都放在教会的网站上，所以大家需要的话可以上去看，或者是把它下载都可以。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读先知书，它有三个要诀哈。第一个要诀是要有个基本的了解，主要是了解什么是先知，还有什么是预言。好，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在你读先知书之前，你要有个事先的准备，有三方面的准备：目的的准备、时间的准备跟工具的准备。好，那第三就是正确的方法，我来怎么读先知书才会读得对呢？有几点哈，我从神的目的来读，从上下文来读，还有背景、文体、弥赛亚这几个重点来读的话，可以把先知书读得清楚跟明白。那我们再看下一页，我们就来看第一个重点，就是基本的了解。那基本的了解主要就是两样，我把它浓缩到最简单的一个定义，根据这个定义的话是绝对不会有错了，就是大家只要记得八个字，就是神的信差，这是前四个字，先知是神的信差，先知是神的 messenger。 好，那预言是什么呢？神的信息，预言是神的 message。 这个很好记，你如果记住这样子的定义之后呢，关于什么是先知跟什么是预言的话，就绝对不会再有问题了。让我们细节上再来看一下先知跟预言，我来解释一下。先知他是神的信差，那他是传递神话语的人。先知是什么呢？他们是奉主的名说话的人，神把信息赐给先知，那先知将信息传给神所指定的人听，神会告诉你说，先知说你去讲给谁听，那他就去讲给那个人听或那一群人听。那先知的责任就是忠实，强调这个忠实就是 faithfully， 就是神叫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你不要自己不要改，自己不要给他打折扣。那他的责任就是忠实的传递信息，那这个是先知。那么预言呢？预言就是从神而来的信息，凡是神叫先知所说的话全都叫做预言。 这些话大多数，如果你把先知书全部读完之后，你会得到一个印象啊，原来大部分讲的是所谓的时代的信息，就对当代的人所说的话，是神要先知要以赛亚要以西结对他们当时的人讲的话，那个是先知的预言。但有小部分的预言是包括了说预告性的信息，就是说神会事先告诉你，哦，你们如果不听神的话的话，审判会临到你们，谁会灭亡，谁会怎么样。那甚至有一部分是讲到是弥赛亚，将来神要怎么借着弥赛亚来拯救世人，那这个是预告性的信息，那这个是预言的部分。那关于圣经中的先知，我们大致上可以分成三个部分。那我们今天第一个不是第一个部分，我们是第二跟第三个部分哈。其实在以色列这个国家成立之前呢，神已经派先知来向他们说话，亚伯拉罕圣经说他也是一位先知哈。那摩西是可以说是古代先知当中最大的先知哈，因为他是直接的把神的话语从西乃山上领受下来，来颁给神的百姓。那撒母耳也算是先知。在撒母耳的时代，以色列人成立了国家。那以色列国家从联合王国时期到分为南国跟北国的时期，出现了很多位先知。以利亚跟以利沙，我们称为是不写作的先知。圣经记载他们的事迹，但是没有他们的著作。从约拿开始，约拿、阿摩斯、何西阿、以赛亚、约尔、弥迦、纳洪、哈巴谷、西番雅、耶利米、厄巴迪亚等等，他们都是所谓著作的先知，所以他们留下来的书就是先知书。在以色列这个国家灭亡之后，他们被掳以及被掳之后的归回，在那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好几位先知，有以西结、但以里、哈该、撒加利亚跟马拉基。那这个是圣经中有提到的先知。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因为我们这个讲座呢是跟教会的读经班有关系，所以我今天的那个方式呢比较不是说好像一个神学课跟大家讲这个先知书导论，而是用读经的方式来直接的看圣经里是怎么来讲先知，圣经里怎么是讲预言。所以我会引用不少的经文，我们来看一看关于先知是神的信差这件事情。那我们来看关于摩西，圣经是怎么说的。耶和华就对我说，这个我就是摩西，他们所说的事，我要解释一下，这他们所说的事就是前面那一段话有记载说，以色列人当初在西乃山的时候，因为神的荣耀显现，神的荣光在那里，他们就很害怕说不要让神直接跟我们说话，可不可以你去听了神的话再把神的话转给我们听，免得我们死亡。那神就说他们说的是，那么这样子的话我就设立这个先知的职分，我把我的话传给我的仆人，然后我的仆人把我的话传给他们。耶和华就对我说，他们所说的是，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摩西一样。那么下面那句话非常的重要，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这个就是先知的职分，神把话传给先知，先知不打折扣的将神一切所吩咐的话都传给神所指定的人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这个是百姓的责任，百姓的责任就是听先知所传递神的话语。若有先知善敢托我的名说我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这个是先知的责任，他必须只说神叫他说的话。那这是摩西的例子。我们再来看耶利米的例子。神呼召耶利米，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 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这是讲到神的拣选，一个人做先知不是自愿的，而是神拣选了他，甚至还没有出生，耶利米已经蒙神的拣选。但是一个被神拣选的人，他常常会想到非常的就很惶恐，一想到说这么大的责任会很害怕。我就说，主耶和华啊，我不知怎么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这个年长的也是一样，都是会害怕。那下面那一句很重要，耶和华就对耶利米说了，说你不要看自己，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换句话说，神有指定的对象，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要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这表示神把话语传给他，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所以在古时候那个先知，他是在那个君王之上，因为他到了大卫家，向那些列王传递话语的时候，是代表神来说话，我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实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那这几句话相当的重要，它等于是提纲挈领的告诉我们整个先知书的一个内容。因为先知书里面我们看到，就是有拔出、拆毁、毁坏、倾覆，这是那些抵挡神的人的结局。但是神的目的不是要拆毁，而是要重新建立跟栽植，这是耶利米。那我们看看以西结，以西结的话他就比较更深入点，他就有特别的讲说，那先知的那个职分，他的责任是在什么地方。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就是以西结，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这是他的责任，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说，这个预言先知要说的话是警戒的话，这是神要他传的信息中的一种，就是警戒。然后下面神告诉他说，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那么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诫他，换句话说，我叫你说你不说，以至于就是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个恶人他必定会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因为你没有去说话。那这时候死两个人，那个恶人会死，先知也要死。倘若你警戒了恶人，好，神叫你说你说了，可是呢他不听，他却仍不转离罪，也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这个时候你有去传递信息，那这时候只有一个人死，就是那个恶人不听话的人会死，可是你先知呢，救自己脱离了罪，你会得以存活。换句话说，先知的责任只是传递神的话语，至于他传递完了之后，那个听的人有没有说听从神的话语，有没有悔改归向神，那个不是先知的责任，那个是那个人自己的责任。那对于先知做些什么事情，他的职责是什么，那圣经本身就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我们再来看看预言关于预言是神的信息，那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两个字用中文来说就是宣告 versus 预告，用英文来说就是 foretelling versus foretelling。那预言的定义是神的信息，神的 message。 那凡是神教先知所说的话都叫做预言，那预言不是预告，预言不是 foretelling， 而是宣告，是 foretelling。 宣告的是较大的范围，可以包含预告，但是预告是比较小的范围，它不能够包含宣告。再来看一看刚刚我们读的一些经文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吩咐的都传给他们，那这个就是预言神叫摩西是这样子。 我差遣你到谁那里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你都要说。那神吩咐他所说的这个都叫做预言，这都是神的信息。那这个信息呢，多半是所谓时代的信息，它是这个 timely 的时代的合时的那种信息哈。因为先知他是时代的先知，他的信息是时代的信息，是神对当代人所说的话，与当时的世代是有关的。所以这个信息它的内容呢，它有可能是警戒或者责备，或者是劝勉，或者是安慰，但也有可能是预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再举几个例子，那以西结刚才已经看了，神立他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去警戒他们。警戒谁呢？就是警戒以西结当代的人，警戒那些百姓。所以是一个时代的信息。那以赛亚，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向谁说呢？不是像我们现在21世纪的人说，就是像当时的那些人说。那预告也有这个预告的信息啊，预告的信息就包含在宣告的信息之内。那我们来稍微看一下，因为基督徒常常比较关心的是这个预告性的信息哈。神事先会宣布他对选民以及列邦的审判啊，你读先知书会常常会看到这一类的经文。那还有一点就是他以及他对渔民啊，这渔民是很重要的字，在先知书里对渔民的拯救跟复兴。那这类的信息有些是一次性的应验，好比说埃及会怎么样，推罗会怎么样，耶路撒冷会怎么样，那是一次性的应验。但是也有一些部分它是分成两个阶段来应验，好比说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它就有分成两个阶段来应验，第一个是初步的应验，那第二个呢是终极的应验。我就根据圣经的经文来直接来跟弟兄姐妹看一下什么是初步的应验，什么是终极的应验。以马内利的初步应验，这就是以赛亚第一次讲到这个预言的时候，他是这么说，他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那这一个孩子真的是出生了，这个孩子多半就是以赛亚他自己的孩子，在第八章讲的那个孩子。就在这个孩子小的弃恶择善的时候，大约是12-13年左右，他必吃奶油与蜂蜜，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之先，你所憎恶的那二王就是你读以赛亚书第七章一开始的，他讲有两个王来要攻打这个犹大国，攻打耶路撒冷，这两个王就是亚兰王以及北国以色列王。那二王之地必致贱弃，那事实就是历史证明12-13年之后，亚兰跟北国就是他们后来都亡国了，他们的二王之地必致贱弃。但是以马内利的终极应验，那我们知道是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就是马太福音一开始第一章21-23节说，玛利亚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这是终极的应验，你看它分成两个阶段。那现在就我们进入到这个如何读先知书的第二个部分哈。第一个部分就是刚刚我们对于先知跟预言先有一个基本的认识，那现在就是你读先知书之前呢，要有些事先的准备。事先的准备分为三方面哈，就是你一个比较是你心理上的准备，就是你到底为什么读先知书，那个目的是什么哈。我都会引用一些先知书里面的经文哈。何西阿书第六章第三节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 一般来说，读先知书的人，他大概有两种可能的目的。第一种人说，我读先知书，因为我这个先知书不是很熟，我读的目的是我想要能够认识先知书，那这也是个很好的动机。那另外有基督他说，我不只是为了要认识先知书，我是希望读先知书能够更认识神。那第二个目的是比第一个目的当然又更好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是为了认识神而读先知书，那结果就是你不但是认识了先知书，而且还会认识神。但如果你只是第一个目的，你说，我就是为了认识先知书而读，那我目的就是吸取一些圣经的知识，那可能你读完之后你会认识了先知书，但是因为你一开始没有想到说借着先知书来认识神，就结果到最后你还是不认识神，这是事先的准备。第二个是时间上的准备。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八节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那对于这个永恒的话语，你愿意准备多少的时间来读它呢？大先知书有183章，小先知书有67章，总共是有250章。用我们教会读经班的进度，就是每天读2章，那每周读5天，所以一周读10章。这样子的话，就是你要读25周，25周的话就差不多是半年的时间，那有这个心理的准备。那你说这样子读的话，每天读2章大概是需要读多久的时间呢？你如果是真的是去读它的话，你起码要给自己半小时的时间，弟兄姐妹才能读。你如果说只是我就是很快的就浏览一下，我眼睛看了几行的话，我就翻到下一个配置，然后就说我看完，就是那个不是读经哈。你要真的去读它的话，你起码是2章读半小时。那如果你说我本来是应该每天都去读2章的，可是不晓得为什么原因，我都是累积到最后周末的时候，我在想赶快一口气来读。那那个时候你发现自己剩下的时间不多，你就想匆匆忙忙的把它读完，你先有点心理准备，你需要起码两个半小时的时间才能把它好好读完。你如果是礼拜天早上在起来的时候想要一口气读完，大概是办不了这件事情。所以有这么一个时间上的准备哈。因为神的话语是永恒的话语，那对于永恒的话语你预备给他多少时间呢？这个是大家自己来定的哈。那我来看就是第三个准备，就是你需要有工具上的准备哈。在以赛亚书第28章27节，他讲到一种工具的使用。他说，原来打小茴香不用尖利的器具，压大茴香也不用路途，但用杖打小茴香，用棍打大茴香。这讲的是说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要适当的这个工具。那弟兄姐妹所需要的工具呢，就是一本圣经。那这本书最好，这本圣经是最好是那个现代排版的中文圣经。我觉得大部分弟兄姐妹已经有这本书了，因为你看我这个圣经哈，这是比较是老式排版的，它那个碰到那些像诗篇呐、诗歌题材的，它都没有说一行一行的，好像给你排得很好，它就是一堆字在那边。那这种圣经其实很难看，就是给我们这种老古板的人看。那大部分弟兄姐妹的比较新一点的、稍微新一点的那个圣经呢，应该就已经给你排版排好了。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那个圣经学者呢已经替你先下了这个功夫，他替你用过功了，他把那个经文那个诗歌就是一句一句的给你排好，他甚至还有给你分段说第几节到第几节是一段。所以你如果有那种圣经的时候，你读起来呢会特别的容易。那你需要有一本现代排版的中文圣经，而且是可以在上面写字的，你有什么心得的时候你就把它写在上面。那另外我是推荐哈，如果你习惯是读英文的话，你可以多加一本英文的圣经，然后参照来阅读这样子的话你会有更多的收获。不是一本现代的 就是中文圣经它也有现代中文版，甚至这和合本也有说修订版的和合本啊。但你最好是一本中文的，一本英文的，这个看的时候你会收获更多一点。我举一个例子哈，一个经文的比较，好比说我们来看这一节圣经，在以赛亚书第30章第15节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那我们如果只读中文圣经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得到一个印象，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要得救的话，要归回到安息之中，换句话说，我的心要安息下来，然后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就是你稍安勿躁，要平静下来，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得救跟得力。但是你读这个 NIV 的英文圣经，它的这个翻译是什么呢？它是 In repentance and rest is your salvation， 你们的得救是在乎悔改与安息。哎，他就不翻那个归回了，原来在悔改与安息之中是你们的拯救。 In quietness and trust， 那个安稳平静安稳的那个安稳，他就翻成是 trust， 就是信靠。在平静与信靠之中是你们的力量。那这就是翻译上就有一些差别。你说为什么会这么翻译呢？因为那个归回那个字，归回这个字它是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就是归回。但是它在经文里面常常用归回到神那里来代表说百姓的一种悔改，悔改归回于神。那我们这个和合本它是比较说字义的，就按照字的表面来翻译的。而这个 NIV 的话，特别是2011年开始那个更新版的 NIV， 它是更加的是所谓的 paraphrase， 就是它用它的意义翻出来，它的字眼可能不一样，但是你读的时候觉得那个意思比较更容易懂一点。那这样子你如果有不同的圣经，一本是比较字面的，一本是比较字义的，然后配合着来读的时候，你的收获会更多一点。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所需要花的时间也就更多一点，所以在乎各位弟兄姐妹你个人的时间有多少。那我们现在要来看的是第三样哈。刚才我们看到事先的准备，就是你读经的目的、你的时间跟你的工具。那第三样今天要分享的就是正确的读经的方法。读经的方法哈，正确的读先知书呢，首先我们是要知道这个神的目的是什么。从神救赎百姓的那个目的来读先知书，我们才能够把这本先知书读得清楚、读得明白。我稍微来解释一下啊，神救赎的目的哈。神救赎我们人类，神当初创造我们人类跟神之间是要有美好的关系。可是我们人不是后来堕落了吗？远离神了。后来神就拣选了一个人，从亚伯拉罕，从他身上变成一个民族，要借着拯救这个民族来完成他拯救全部人类的这个计划。那可是那个以色列人呢，那个时候在埃及为奴，所以神就说我要把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救出来。救出来之后，你们要成为就是在一族的人，好像一个人一样，就专心的归向于我。然后归向于神的话说有一个具体的做法，就是你们要守我的约，遵行我的道。那我把这个再来解释一下哈。我读一下我所写的，神救赎的目的是要与人恢复关系，神要做百姓的神，那百姓呢要做神的子民，所以这个做神的子民是神救赎我们的目的。我们做神的子民，神就做我们的神啊。这个是也是神最起初创造的目的，也是神救赎的目的。那做神的子民就必须要守神的约。那等一下我们会看到神的话，那个西乃之约哈。那不守神的约就不能做神的子民。 读先知书，其实整本书的那个责备，就是责备他们背弃了神的约，他们没有照当初神跟他们所约定的那样子来生活啊，这是神责备百姓的地方，就是他们不守神的约，以至于他们不做神的子民。好，神的约是生活的约，百姓要在日常生活中行公义、好怜悯，显出神的荣耀啊，享受神的祝福。就是那个约讲了很多很多，你把它浓缩起来，就是要行公义、好怜悯。你这样子去做的时候，一来是显出神的荣耀，二来本身就会享受神的祝福。可是百姓却不这么做，百姓却远离了神，不守他的约，他们无公义、无怜悯。那这个是你读先知书里面反反复复总是出现这些，说你们都是不公义、不公平不公平，然后对那些孤儿寡妇寄居的没有怜悯之心啊，总是这样子责备他们。那并还不但如此，而且还去拜偶像、亲近假神。那先知呢，他是神的仆人，他受神的差遣去挽回悖逆的百姓，所以神还没有放弃他们，没有 give up， 是神是为了挽回他们才有先知去跟他们说话，如果 不挽回他们 就算了，就是随便你们。那神就说还回来吧，回来吧，所以才派先知出去。那 先知要他们离弃偶像，悔改归向神，行公义、好怜悯，重新做神的子民。那这是神的目的。我们在就这方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哈，从神起初的心意了解圣经的主题哈。神造人起初的心意是要人做他的子民，与他有亲密而美好的关系，享受他丰盛的慈爱。圣经的主题是救赎，救赎的目的是使人做神的子民。那我们的旧约圣经分成四大部分，就是律法书、历史书、诗歌书跟先知书。这四大部分都跟做神的子民有关系。律法书它的主题就是做神的子民。历史书呢，是说那些以色列国的人民，他们要做神的子民，但是他们一直在挣扎，而且最后是彻底失败。挣扎的原因是他们想要一方面去拜耶和华，但是一方面又去拜巴利、拜其他的神，他们两边都想要。结果他说哎，我可不可以就是 keep 一个对耶和华的宗教崇拜，但同时呢我也去巴利啊、邪神啊，我们也去跟他们亲近，这样子也许神就会满意了，说我们有耶和华的殿，我们都有去敬拜他，那其他的部分他就不看，应该这样子可以了吧。没想到最后导致他们整个国家的灭亡。那这是历史书讲的就是这么一件事情。那诗歌书比较是告诉我们要怎么样跟神建立起关系，无论是祷告或者是赞美、是敬拜。那现在我们看的是先知书，就是神对他子民的启示跟挽回，目的是要挽回他们。这个西乃之约是读先知书的一个重点神对以色列人所有的责备是因为他们违反了这个约。我把这个约它原来是怎么来的再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它是出自于出埃及记第十九章一到六节，就是摩西领以色列人刚刚出埃及之后，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就到了西乃山下面。在那个山下面的时候，神就开始对摩西说话。那以后紧接着那好几章所谓的约书的部分，包括十诫在内，不只是十诫，那个就叫做西乃之约。那这个十九章呢，讲的是这个西乃之约的这个目的，是它的总纲。我读下面的部分，从那个我向埃及人那部分读起。就神呢就对摩西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下面是重点，说如今你们这些选民，如果实在听从我的话，那遵守我的约，请大家注意这个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这个是神的目的，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那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那这个是西乃之约，是他的目的。那我们来看一看先知的时代发生了什么事情。先知耶利米，我想用他讲的这句话呢，来给这个先知书来做一个总纲，就是神为什么责备他的百姓这件事情做一个总纲。耶利米他说岂有一国他是传递耶和华的话哈，就说神说岂有一国换了他的神吗？其实这不是神，但我的百姓将他们的荣耀换了那无义的神。诸天呢要因此惊奇，极其恐慌，甚为凄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因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你说哪两件恶事呢？第一件哈，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他们远离了神，不遵守他的约。这是第一件，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那你说离弃耶和华，不遵守他的约，他就自己过自己的日子。他们不是自己过自己的日子，他们不要神，不要遵守他的约，他们反而还另外去亲近偶像，过跟偶像在一起的日子。那这个就是第二件恶事，就是他们不要活水的泉源，但是他们又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那这个是对就是他们当时的人很容易理解的一种说法。因为你们知道那个以色列的那一块地方，它是有一部分是所谓的这个半沙漠地形哈，就是那个水是很重要的事情。最好的水就是活水的泉源，是涌出来的泉水或者是活水河水，那个是最好。但是他们因为实在是很缺水，他们就常常就挖那个在地上挖个大坑，那些雨水就把它存起来。那些雨水的就是那个存的那个坑的外面常常是有些壳子的，但如果你那些存水的池子又破裂了又水又流出去了，那个时候就很惨。那你以色列人都知道最好的，你如果谁家里挖出了一个活水井的话，这上帝祝福你最好的了。说哪有人说不要活水井然后去搞一个破的，没有人做这种事情。他说我的民做这种事情，他们不要活水的泉源，而且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这两件恶事我们稍微再看一下，我想对我们现代的人呢也相当的有这个警惕性哈。对于我们这个时代，其实是跟以色列那个时代非常的类似哈。第一个就是离弃活水的泉源，就是藐视神，就是没有把耶和华看在眼中。那这个就是以赛亚书一开始的那几句话啊，先知书一开始以赛亚就说了，他是说神在说的话啊，说天啊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就是说那个槽是牛跟驴吃食物的那个地方，就是驴还知道谁给他吃的，我的民却不知道谁给他吃的，我的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嗨，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那这个是藐视神，离弃活水的泉源。具体的来说，离弃神的话就是不行公义，不遵守神的约，神叫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不去做。那这是以赛亚书一开始对这个耶路撒冷的一个悲叹，他说可叹忠信的城变为妓女，从前充满了公平公义居在其中，如今却有凶手居住，你的银子变为渣子。就是当时的人的一些做法，具体的做法，你本来银子应该是纯净的，你 跟人做买卖是公平的，但它里面掺了这些假的东西。那你卖水的应该就是水，卖酒，酒就是酒，但它酒里面是用水掺兑。你的官长居心悖逆，与盗贼作伴，这很能描写现代的时代啊，也是一样。官长本来是要为人民行公义的，但是他们不这样做，各都喜爱贿赂，追求赃私。他们不为孤儿伸冤，就是那些最没有力量的人，他们实在是没有力量 do anything， 除非是一个有势力有地位的人来替他们伸冤，给他们伸张公义，他们就完全没有办法，他们只能被迫害。但是当时的那些官长们，他们不为孤儿伸冤，寡妇的案件甚至都不得呈到他们的面前。那这个是离弃了活水的泉源，他们没有遵守神的约。那为自己凿出不能储水的池子，就是拜偶像。在以西结书里面有一段非常非常生动的那个描写，我只是取出中间那一段哈，你们如果看整段的时候呢，是非常的精彩，特别的生动。我读一下我中间的这个摘录吧哈。神就说，神的意思是说，你的一切的好处是我给你的，但是你把我给你的那一些东西呢，你去给了别人。经文说，你又将我所给你那华美的金银宝器，为自己制造人像，就是偶像，与他行邪淫，就是去拜这些偶像，又用你的绣花衣服给他披上，并将我的膏油和香料摆在他眼前，是耶和华的，你摆给他了，又将我赐给你的食物，就是我给你吃的细面油蜂蜜啊。神的话讲得很细，就是你听完之后他们就有个很具体的概念，把这些东西都摆在他眼前为馨香的供物，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不但如此哈，不但是金银宝器，不但是绣花衣服，不但是食物，甚至并且你将我给你，并且你给我所生的这个儿女焚献给他，这个儿女也是神给他的，然后把这个儿女烧给这些偶像。你行淫乱岂是小事，竟将我的儿女杀了，使他们金火归于他们，就这一切都是神所给的，但是他们把这些全部都给了那些偶像。这个叫做为自己凿出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他们敬拜偶像到了这个地步，而他们去敬拜偶像所用的一切一切的东西都是神给的。那这是先知对他们的责备。这个是我前两个礼拜教以赛亚书的时候所画的一个图解，就是来解释以赛亚这一本先知书哈。这个图解的时候，一开始就那个绿的圆圈，我是从这个审判开始。那刚刚所给大家看的就是为什么审判会临到以色列人，就是他们离弃了活水的泉源，又为自己凿出不能储水的池子，而且坚持在那里面不肯悔改，以至于审判临到他们。神审判以色列人的方法是用那些列邦列国成为耶和华怒气的杖来责打神的百姓。那中间最主要最粗的一根棍子一个杖就是亚述，亚述是耶和华怒气的杖。在审判之后还有拯救，在以赛亚书里面特别讲到那些被拯救的那些渔民，神给他们开了一条旷野中的大道，他们会从这个大道里面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在那个地方会有一个新的一个生命开始。那这里就牵涉到选民，神的怒杖是责打选民，又牵涉到渔民，旷野中的大道是给渔民走的，不是所有的人。然后这个树墩子的这个新生，这个复兴是给万民的复兴。好，那这个是读先知书哈，这不但是以赛亚书，其实也是所有的先知书的一个概念，我们先存在里面。 重新做神的子民，刚刚讲的就是神的心意一直是要那些选民来做他的子民，那神去派这些先知去，虽然宣布说，哦，你们再这样子神就要责罚你们，你们再这样子那个亚述就要攻打你们，你们再这样子的话耶路撒冷就要灭亡了，但那个目的是希望他们听到之后马上就悔改，能够再归回神，还是做神的子民，说，哦，耶和华我们做错了，我们从此以后我们就会，离弃偶像，行公义，好怜悯，然后这些灾祸其实就不会降临在他们身上。可惜就是他们都没有听先知的话哈。那我们看一看这个神的心意哈，用耶利米书第十一章一到五节，就是这一类的话在所有的先知书里面可以说是反复反复的出现哈。特别是这个耶利米书很有意思啊，他常常有一个字眼出现，就从早起来这个字眼，你去读这整本书啊，常常从早起来，从早起来，耶和华说，我从早起来就叫你们回来，我从早起来我就派一个先知去，你们都不理他，然后我从早起来又这样子不停的说，从早起来就是我不停的一大早就叫你们回来，但是你们从来不听啊。那这里这一段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当听这约的话，这个约字哈，就是当初的那个西乃之约哈，告诉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不听从这约之话的人必受咒诅哈。这约是我将你们从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脱离铁炉的那日所吩咐他们的，说，你们要听从我的话，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行啊。那个重点，这样你们就做我的子民，我也做你们的神。那这是神从始到终一致的那个心意，从来没有变。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这句话又重新出现啊，耶和华的帐幕在人间，耶和华做他们的神，他们做神的子民。那个时候神的心意终于就是在耶稣基督的救赎之下，在新天新地之中达到完成啊。好，我好坚定向你们列祖所起的事，给他们流奶与蜜，正如今日一样，我就说，耶和华，阿们。耶利米书啊，在耶利米书里面有一段话是讲到永恒的新约，这个新约就是到耶稣来的时候被才得到这个应验，在希伯来书第八章里面就讲到这个新约的应验。我们每次在守主餐的时候都有提到这个新约哈，这杯是用我的血和你们所立的新约，这个新约是在先知的时代就已经提到了哈。那这一段是耶利米书非常重要非常出名的一段经文，31章31节开始那一段哈。那我不全部的都读了，就一开始就耶和华说，将来有个日子我要跟以色列家跟犹大家另立新约等等哈。然后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新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不再只是外面了，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那个时候整个的人从心里面，整个的选民从内心当中归向神，而不只是说外面一个虚浮的那种表面的那种宗教仪式。倒是因为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每个人心里面都认识神。我要还讲到赦免，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那这个是永恒的新约，是整本先知书当中的一个，可以说一个最高的一个启示，将来有新约的出现。那这个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的成就。好，那刚刚讲的是从神他的心意，他的目的，他最初救赎人的那个心意来读先知书，这样子这个先知书才读得明白。那另外一个就是读所有的经文都最 basic 的一种读法，就是上下文。你读圣经，无论是读哪里，读新约、读旧约、先知书，任何的书都要读它的上下文，不可以断章取义啊。因为根据上下文来了解经文的意思的，不但是正确，并且丰富。这上下文大家可能耳朵里听到很多，但是我来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读经这么多年下来，在教会里牧会这么多年下来我就是很深刻的知道 最重要的一个读经方法就是读它的上下文。绝大部分的基督徒的，如果说有些 misunderstanding 一些误解的话，总共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他没有读上下文，他只是听这个人讲了这节经文，听那个牧师说了那节经文，然后他就不停地在脑子里 replay， 然后他就从那节发展出他自己的很多的想法，然后他就说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但是那些经文前面说了什么，后面说了什么，他从来没有 bother 去看一遍。那你说，那为什么我们教会 提倡这个读经班？读经班就是逼着你去读上下文，就从头到尾你给我一个字一个字读下来，读完之后就算你没有 100% understand， 你也晓得说、哦、除了这一节之外他前面后面还讲了别的。那这样有了这个上下文之后，我们才会对神的启示有说更全面性的也是正确的一个理解。那我来光讲这个以马内利，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以马内利它有两个实应验，一个是初期的应验跟一个中期的应验，但是光是那个初期的应验，就是那个以马内利他第一次出现的时候，他并不只是在以赛亚书第七章，他是第七章一直到第八章他都出现。然后这个以马内利在那里他其实出现了三次，这个字眼他出现三次。初期的应验分成三个阶段，我把它就是经文本身说的我给大家读一遍就是了。他以马内利第一次他讲的是侵犯犹大的二王之地必致剑气，就是那两个亚哈斯王所害怕的那两个王，不要害他们，他们连他们的土地都会被废弃，亚述会灭亡他们。经文这样子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这个在当时就有这么一个孩子出生了，不是耶稣，是当时就有这么一个。然后在那个孩子小的弃恶择善的时候，他必吃奶油与蜂蜜，因为那些农田全部都完了，都毁灭了，剩下的就是牛羊可以在那里放牧，你吃的就是这些当初你的祖先进入之后还没有开垦荒地的时候那个奶跟蜂蜜而已。那这个孩子在还没不晓得弃恶择善之先，你所憎恶的那二王之地必致剑气，这是第一个以马内利的一个应验。以马内利的第二个应验接着读下去，在第八章的时候以马内利又出现了，这么说，以马内利二是说 大河翻腾的水必定泛滥犹大之地。那这个里面有一个很就是很生动的一个描述，他说神是什么？神是希罗亚缓流的水。亚述王是什么？亚述王是大河翻腾的水。这两个水你要哪一个水？那耶和华又晓谕我说，这百姓既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就是那二王，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从那么远的地方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必漫过一切的水道，仗义两岸必冲入犹大，仗义泛滥，直到景象快被淹死了，再淹上去的话就死了，就当时真的就是这样子。以马内利啊，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就是那个大河的水来的是这么的迅速。这是第二次以马内利在同一段经文里面出现，就说大河翻腾的水必定会泛滥犹大之地。接着他又出现了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第三就是说，在审判之后神有拯救，列国之魔终必破坏，列国的人民呢，任凭你们喧嚷终必破坏，远方的众人呢，当侧耳而听，任凭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你们任凭你们同魔终归无有，任凭你们定言终不成立，因为以马内利。那我们中文的和合本这里的话，就把以马内利就没有把这个字面翻出来，他就不说以马内利，他就翻成说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但是那个原文就是因为以马内利。那这个就是这以马内利在那个 context 里面他出现过三次，他先是讲到说哦，你们害怕那两个王来攻打你们，其实你们不要害怕他们，你们只要相信我就好了，但是他还是害怕，但神就说、哦、那我给你一个兆头，这个孩子出生一个孩子叫做以马内利，等到他长到弃恶择善之先，你害怕的那两个王连他们的地都没了。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你害怕他们这两个王 但是结果是那个他们所害怕的那个亚述王会攻打过来，因为你们不信靠耶和华，这亚述王不但是把那两个国家灭亡了，甚至把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市全部都占领，只剩下耶路撒冷好像是个孤岛在那里，那个大河泛滥的水就会冲到你面前来，你光剩一个脖子在那里，差点就不能就灭顶了。那是第二个以马内利，你会经过这样子的灾难。那第三个以马内利说，但是这些最后会平息下来，这列国对你的这些恶意会止息，因为神与你同在，他会在最危险的时候保全你，来救赎你。那你这样子看来，这是一个 context， 弟兄姐妹，这样看了他，你说哦，原来以马内利在当初以赛亚书里面是这么说的。然后等到用这个意思来了解耶稣基督的以马内利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更丰富的一个背景，一个了解在那边。那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关于 context， 我还是用经文来本身来做一个做一个来了解哈。我们熟悉一节的经文，就是以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说，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就是这一节圣经弟兄姐妹相当的了解。那其实他的那个上下文，他前面他是一段话的最后一句哈。那说那一段话的最后，他前面还说了什么呢？弥迦书第六章六到八节这么说，说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我当献上什么呢？我可以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我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万万的牛和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献我的长子，为心中的罪恶献我生所生的吗？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换句话说，这整个的这个上下文的意思是说，神所要的不是宗教，而是关系。神不要你这个表面的宗教，你给他献这个祭献那个祭，给他跪拜，耶和华并没有向你要这个，他所要的是你实际上与神的关系，把这个关系行在你的生活当中。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这样子的一个神，他跟世界上其他的假神不一样。其他的假神，你去拜观音、拜菩萨、拜什么的话，你就是诵经诵吟的话，好像他就会 favor 你。但是神的话就是说，你把这个千千的这些油公羊、万万的油和给我，我都不要。我其实不要从你那里得到什么，只要你有个怜悯的心，有个公义的心，然后与神同行，把神的爱散布在人间，这就行了。这是我真正所要的，这不是要的不是宗教，而是关系。然后在当时的以色列人，这下面那句话是耶利米说的哈，刚刚呢是弥迦说的。那耶利米的时代，耶利米就是那个时候国家都快亡了，他们还是因为那个圣殿还在哈，所以那个整个的宗教仪式仍然在圣殿当中进行。然后神就叫耶利米到那个圣殿的门口，跟那些人说，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这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三次啊，这是希伯来文的最高级，三次的 repeat， 你们不要说这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你们若实在改正行动作为，在人和邻舍间诚然施行公平，不欺压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在这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也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随从别神是陷害自己哈，我就使你们在这地仍然居住，这是我古时候赐给你们列祖的地，直到永远啊。这个也告诉我们说，不是宗教 ，not even 那个圣殿，而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那我们也常常引用一段经文，就是以赛亚书五十五章那一段，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这一节哈。那这节它其实它也有个 context， 以赛亚书五十五章比较短哈，其实那整章是它的那个上下文，那我们只是抽出中间那一节，我们常常寄诵在心里面。但是你如果读一下那个上下文的时候，你会觉得啊，它的含义特别的丰富哈。我稍微给大家就是稍微点一下好了哈。你看在我们所熟悉的那段经文前面呢，其实还有一句话哈，他也讲到这个道路跟意念哈，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 一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恶人哈 ，sorry， 很抱歉哈，纠正，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这里讲的就是说，有一种道路跟意念是你需要离弃跟除掉的，那应该要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然后下面就是那一句，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那弟兄姐妹，读到最后的时候，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结束的那两节，他这样子说哈，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这个是拟人化了，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山都会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要拍掌，松树长出代替蒺藜，番石榴长出代替藜棘，这要为耶和华留名，作为永远的证据，不能剪除啊。他讲的这个道路变成一个很具体的道路，就是那些渔民要走一个旷野的道路，从那里面出来，从被掳之地出来，在沿路的大山小山田野的树木都在那里欢呼跟拍掌，因为耶和华的道路是这个蒙救赎的道路，是恩典的道路。所以那整个一章的那个 context 看下去的时候，它是很丰富的一段啊。我一开始的时候给大家看了以赛亚书第三十章的第十五节哈，就讲到说，你们得救是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哈。他的那个的上下文呢是说，虽然这是神的心意，但是你们却不肯。这讲的那个背景是什么呢？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因为有这个亚述这个国家在逼迫他们，他们很害怕。但是他们没有说倚靠神，他们就去找埃及帮忙，找推罗帮忙，找到处找人帮忙，忙得不得了。然后神就在这个情况之下跟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就是从你们现在的作为当中悔改归向我，安安静静的等候神就可以了，你们静自不肯，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到处找人帮忙，所以你们必然奔走，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所以追赶你们的就是那些人都帮不上，那些国家埃及，连埃及最后自己都被灭亡了，那个亚述的军队要追赶你们，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一人吃喝必令千人逃跑，五人吃喝他们都必逃跑，以致剩下的好像山顶上的旗杆，冈上的大旗。这个是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到十节，所以这里讲的不但是说要归回，要在主里面安息，要信靠他，而且还说，如果你不是这样子做的话，你的人生会非常的忙碌，你会不停的在那里奔跑，然后那些人、那些事情会一直在你后面追你。时代背景，正确的方法之一是时代背景，我很快的看一下 这一部分吧。刚才说过，他们的时间大致上整数来说是主前800年到400年哈。那发生的地点，那个主要的那个舞台就是，现在我们叫做巴勒斯坦，就是古时候的犹大地哈。那个人物主要就是神的选民，有一部分讲的是北国，但是大部分讲的是南国，以及那些选民的敌人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哈。那个事件有几个重要的事件呢？那个时间大家可以稍微就是摆在脑子里一下哈。就北国灭亡的时间，这个是主前722年左右哈，722/721哈。那南国灭亡就是主前586哈，586/587/586，那被掳者归回就是539或538左右， 还有归回之后的重建，那就是他们回去之后就 after 539或538之后，这个是大致上的他们发生几件事情，北国的灭亡，南国的灭亡，还有被掳的人归回，归回之后的重建，总共就是大概是这四件事情啊。当时主要的敌国外患呢是三个哈，先知书里面，像以赛亚书，它的主要的外患就是亚述国，但另外三个大先知啊，以西结、耶利米跟但以理，他们都是在那个国家灭亡时期的先知，所以那个时候主要的外患是巴比伦啊，之后的那些重建的时期的那个主教的敌国外患是波斯，所以这三个国家亚述、巴比伦跟波斯啊，这是时代的背景。就是像我们，好比说我们过去那一周，如果你在读经班的话，那个读经的范围是以赛亚书第21章到30章，那这一章的它那个内容啊，是跟一个叫做雅什突危机有密切的关系。虽然那个强国是那个亚述国，但里面还牵涉到不少的小的国家，所以你读的时候有读好关于好几个国家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是那些是以色列人那个耶路撒冷的人去联络的那些国家，但大致上这三个国家我们先记得一下哈。我把各先知他们在什么年代是什么先知，我稍微这个分类一下哈。大多数的先知可以确定他的时代，有少数的大概两个或三个人的话，我们不是很肯定。那以下是这个大概的年份哈。亚述的前期就是主前700到800年的先知是阿摩斯、约拿、以赛亚、弥迦跟何西阿这三位，五位哈。那亚述的后期也是巴比伦的前期哈，就亚述逐渐的说比较衰弱下来，然后巴比伦慢慢开始兴起，那个时候是主前700年到600年，西番雅、纳洪、哈巴谷。巴比伦的时期哈，就是主前600年到巴比伦被波斯灭亡主前530年这段时期的先知，就是耶利米、以西结、但以理这三位大先知。最后就是在波斯的时期的先知，就是哈该、撒加利亚跟马拉基。那另外就是约珥跟厄巴底亚这两位先知的时代比较难确定哈，就是他的先知书里面找不到什么确定的指标来。那有些学者是把约珥放在亚述的前期，放在最早的地方哈，那有些是放在后期，这个就稍微有点争论。那厄巴底亚比较可能的，他是跟耶利米的同期。厄巴底亚讲的虽然是以东的，但是那个背景有点像是以色列这个就是耶路撒冷被毁灭的时候，所以比较可能，但是不能肯定。这个是这16位先知他们大致的时期是这样子。这个文体哈，希伯来书是诗歌的题材，那他们希伯来的诗歌特色是平行句，除了生动的用语之外，还使用拟人化、比喻、夸张等文学题材，它非常的丰富华丽，令人印象深刻。因为是读诗歌，所以它比那个平铺直叙的读起来得要，就是你得读一读，稍微想一想，你不是好像读小说一下一口气就好读好几个配集，所以它可能会花的时间稍微多一点。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平行句，就全部的先知书都是平行句到处都是例子。我就举一个阿摩斯书的例子吧，这里面有些大家熟悉的经文，我就把它一口气读一下那个平行的 一读就是大家自然就感觉到嘛哈。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了？狮子若非抓食，岂能在林中咆哮呢？少壮狮子若无所得，岂能从洞中发声呢？若没有基建，雀鸟岂能陷在罗网里呢？罗网若无所得，岂能从地上翻起呢？城中若吹角，百姓岂不惊恐呢？灾祸若临到一城，岂非耶和华所降的吗？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 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狮子吼叫谁不惧怕呢？主耶和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阿摩斯书三章三到八节，这全个就是这个段落都是很明显的平行句。他最后是他的要引到最后那个结论，就说耶和华的话语临到了先知之后，谁能不说预言呢？但是他一开始用这么一连串的来强调他这一个重点。耶利米哀歌一开始哈，我这个是一开始第一节，我稍微是把他那个翻译把它稍微变了一下，根据他原来的意思，因为那耶利米哀歌的那个希伯来的原来的那个书名就叫做何竟啊，为何如此的那个何竟啊，所以我读一下，他就把那个耶路撒冷这个城呢变成了一个人哈。特别是那个第一章你读的就是后来这个人又坐在路边说，你们过路的人啊，怎么不看我啊，我坐在这里多么凄惨啊等等。那一开始的一到三节我先读一下，就是说何竟独坐这先前满有人民的城，何竟如同寡妇这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何竟成为进贡的这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他夜间哭泣泪流满腮，讲的是这个城，现在这个城变成是一个妇人，在一切所亲爱的中间没有一个安慰他的，他的朋友都以诡诈待他，成为他的仇敌。犹大因遭遇苦难又因多服劳苦，就迁到外邦，他住在列国中寻不着安息，追逼他的都在狭窄之地将他追上。这个是诗歌的拟人化，那个比喻特别多，我就是举一些例子，因为是配合我们的读经班，我就用经文里面直接的例子跟弟兄姐妹来看。这是一个葡萄园的比喻，我要为我所亲爱的歌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冈上，他刨挖园子捡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就充满的盼望，准备要收成要压酒了，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那这是个比喻了。那这个比喻的意思是什么呢？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声。这是个比喻。约珥书有很生动的比喻，我们读约珥书的很多人就记得那个蝗虫，那个约珥书那个蝗虫很厉害，说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蚂蚱来吃，酒醉的人呐、要清醒哭泣，好酒的人呐、都要为甜酒哀嚎，因为从你们的口中断绝了。有一对蝗虫又强盛又无数，侵犯我的庭，他的牙齿如狮子的牙齿，大牙如母狮的大牙，他毁坏我的葡萄树，剥了我无花果树的皮，剥尽而丢弃，使枝条露白。那这也是比喻，这是比喻那个亚述的军队要怎么样来到犹大地。那以上是这个诗歌书的一些的读法。我们现在进入这个尾声，今天的读先知书的话，我们特别就有一点就是关于弥赛亚。先知书里面弥赛亚的预言特别多，我们每读先知书很多地方讲到关于弥赛亚。先来看一下弥赛亚哈，弥赛亚字面的意思就是受膏者，意思是说被那个膏油浇灌下来的那个人。那你说什么样的人会被膏油浇灌呢？只有三种人。最早我们看到的是祭司被浇灌，后来我们看到的是君王被浇灌，那最后有看到说先知也被浇灌，所以有三种人受膏，就是祭司、先知、君王。那受膏是什么意思呢？它其实是一个辨认的方法。神差派他的仆人，那个摩西把那膏油倒在亚伦的头上，就是众百姓看这个是神所拣选的大祭司。 那撒母耳把膏油倒在大卫的头上，就是众百姓看了，这是神所拣选的君王，他是个辨认的方法。那谁受膏，谁就是神所拣选所设立的那一个人。那在先知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关系，就第一弥赛亚，就是那一位终极的弥赛亚，他是与过去的先知君王都不一样的，他是神所设立的救主，不但是以色列的救主，更是世人的救主。那么在先知书里面有很多关于这一位弥赛亚的预言，我们从不同的先知书来看看几个例子哈。以赛亚书特别多，那以赛亚书我们这里有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是以马内利婴孩，就生的这个孩子，他要称为神与我们同在啊，这个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了，就是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那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第二个就是有一子赐给我们，这是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因为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用这四个 title 来描写这一位永恒的君王。以赛亚书还进一步来启示我们说，那个弥赛亚他是受苦的仆人，整个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都是讲这位受苦的仆人哈。那中间这一可能第六节是大家最熟知的，我读一下哈。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哈。这个是以赛亚书里面关于弥赛亚的事情。在耶利米书呢，他就称这位弥赛亚为大卫公义的苗裔，那我读一下耶利米书怎么说他，二十三章五到六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这个就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可能有一个名称，在福音书里面出现最多次的就是人子这个名称，而人子这一个弥赛亚的这个名称呢，是出自于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十三到十四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那这位人子指的就是耶稣基督。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不停地说人子人子，这是应验了先知但以理的一个预言，弥赛亚的预言。在撒加利亚书里面也有一个预言，叫做骑驴进耶路撒冷的那位君王，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这么说，锡安的民，也就是耶路撒冷哈，锡安的民应当大大的欢喜，耶路撒冷的民呢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那这个也是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然后在弥迦书五章第二节讲到一位从亘古就有的一个掌权者，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他的从亘古从太初就有。那这个也是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弟兄姐妹，这些全都是先知书中有关弥赛亚的预言。我最后多加了一个尾巴，最后这么一点吧，怎么样读先知书才是一个正确的读法呢？ 就是我们经过先知书而归向神，因为这个是当初神设立先知的本意，是希望百姓听了先知的话呢，就归向耶和华。那如果我们这些后代的人读读读读读读，哎，先知书就读了之后，圣灵对我们的心说话，就呼召我们说，哎呦，回到神那边去，我们的跟神的关系越来越好了。那这是读先知书的一个本意哈。神设立先知的目的是要挽回他的本意啊，他的百姓。读先知书的最终目的是经由先知书而归向神。那我还是我就综合了一些经文哈，把他们全部 lump sum 在一起，我就读一下哈。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经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们就是那些骸骨哈，好像已经死了，但是在主里面又活了。我说：“主耶和华啊，你是知道的。”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将使气息进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神重新建造他的子民，重新给他们生命啊，归向耶和华。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他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要归向于神，等候他重新得力，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在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地毫无挂虑，而并且结果不止。那弟兄姐妹，我读的全部都是先知书里的话，都是不断的呼召我们怎么来再重新归向神啊。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最后，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我必使父亲的心归向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这是整本先知书哈最后的两句话。那福音书马可福音一开始的第一章一到三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古代的时候兴起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向你的百姓说话。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这个福分，现在是透过主耶稣基督救赎的亮光，重新来研读先知的话语。那求主你赐福给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教会正在进行先知书的这个读经班，愿主就借着这全部的17本的先知书来指引我们，使我们透过先知的话语，我们每一个人都回到神的面前，因此而蒙神的喜悦，蒙神所注定要赐给我们的福分。 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